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安南就是古代的交趾地区，唐朝以前都隶属于中国，五代时期才开始被当地人屈成美暗中占据。宋朝初年封丁不领为交趾郡王，传承三代后被大臣黎桓篡位。黎氏也传承三代后被大臣李公运篡位。李氏传承八代没有子嗣，传位给女婿陈日据。元朝时期多次攻破该国。洪武元年，国王陈日葵听说廖永忠平定了两广，准备派使者归顺，因为梁王在云南而没有实现。12月，太祖命令汉阳知府义济前去招抚小玉。陈日葵派少中大夫童时敏、郑大夫段替、黎安氏等人携带表彰前来朝见，进贡地方特产。第二年6月到达京城，皇帝很高兴，赐宴款待，命令侍读学士张以宁、典部牛亮前往册封为安南国王，赐予驼钮图金银印。诏书说，告示你安南国王陈日葵，你的祖父镇守南方边疆，向中国称臣，能够恭谨地履行臣子职责，以永保世代封号。朕承受天地神灵庇佑，肃清华夏，派快马送信告知。你随即上表称臣，派专使前来祝贺，遵循前人的训导，安定远方百姓。念及你的勤勉忠诚，十分值得嘉许，因此派使者携带印信，仍旧封你为安南国王。看待天下百姓一视同仁，想效法贤明君王的圣典，爵位超过五等，使你继承世代留下的美名，更加发扬美好的谋略，永远作为藩属辅佐敬之。赐给陈日葵大统力，至今文起沙罗四十匹，同十名以下都有赏赐。张以宁等人到达时，陈日葵已经去世，侄子陈日坚继位，派其臣子阮汝亮前来迎接，请求颁发诰命和印信，张以宁等人不给。陈日坚于是又派杜顺清等人向朝廷请求任命，张以宁停留在安南等待命令。当时安南和战城交战，皇帝命令翰林编修罗夫人、兵部主事张福传令双方停战，两国都遵奉诏令。第二年，杜顺清等人到达京城报丧，皇帝穿着素服在西华门接见他们，于是命令编修王连前去祭奠，赐予祝丧银五十两，帛五十匹。另外派遣吏部主事林堂臣册封陈日坚为王，赐给金印以及织金文起沙罗四十匹。王连出发后，皇帝认为汉朝马援力同柱镇守南蛮，功绩非常伟大，命令王连就地祭祀他。不久向该国颁布科举诏书，并且因为重新确定五岳四渎的神豪以及扫清沙漠，两次派官员去诏告。陈日坚派上大夫阮坚、中大夫莫继龙、夏大夫黎元溥等人谢恩，进贡地方特产。阮坚在途中去世，皇帝下诏赏赐其国王和使臣，并送阮坚灵柩回国。不久罗夫人等人返回，说拒绝了他们的馈赠，没有接受，皇帝赞赏他们，加赏莫继龙等人。洪武四年春天，派使者进贡大象，庆贺平定沙漠，又派使者跟随张以宁等人前来朝见。这年冬天，陈日坚被伯父陈书明逼迫而死。陈书明害怕被治罪，进贡大象和地方特产。过了一年到达京城，李官看到所上表彰署名不是陈日坚的名字，追问得知实情，皇帝下诏拒绝接受。陈书明再次朝贡谢罪，并且请求册封。他的使者坚持说陈日坚确实是病死的，陈书明谦让避居在外，被国人所推举。皇帝命令国人给陈日坚服丧，而陈书明暂且使用前王的印信处理政事。洪武七年，陈书明派使者谢恩，自称年老，请求让弟弟陈湍代理政事，皇帝同意了。陈湍派使者谢恩，请求确定进贡的期限。皇帝下诏三年进贡一次，新王每一代朝见一次。不久又派使者进贡，皇帝命令主管部门小玉并拒绝，并且规定使者不超过三四人，贡品不要厚重。洪武十年，陈湍侵犯战城，战败而死。弟弟陈伟继位，派使者报丧，命令中官陈能前去祭奠。当时安南依仗强大，想要灭亡战城，反而导致丧败。皇帝派官员小玉前王陈书明不要挑起事端，招致祸患。因为陈书明实际上主持国事，陈书明进贡地方特产谢罪。广西四名的土官控诉安南侵犯边境， 安南也控诉思明骚扰边界。皇帝发公文列举其奸诈欺狂的罪行，命令守臣不要接纳其使者。陈伟害怕，派使者谢罪，连年进贡宦官、金银、紫金盘、黄金九尊、大象、马匹等物品。皇帝命令助教杨盘出使，让他运送云南军饷。陈伟立即运送5000石到临安。洪武21年，皇帝又命令礼部郎中邢文伟携带诏书和钱帛前去赏赐。陈伟派使者谢恩，又进贡大象。皇帝认为他过于频繁，而且贡品奢侈，命令仍旧3年进贡一次，不要进贡犀牛和大象。当时国相黎继毛窃取权柄，废黜了国王陈伟，不久杀了他，立陈淑明的儿子陈日坤主持国事，仍旧假借陈伟的名义进贡。朝廷不知道而接纳了，过了几年才发觉，命令广西守臣断绝其使者。黎继毛害怕，洪武27年派使者由广东进贡。皇帝发怒，派使者前去诘问责备，拒绝其贡品。黎继毛更加害怕，第二年又用欺骗的话进贡。皇帝虽然厌恶他弑君叛逆，但不想劳师远征，于是接纳了。大军正在讨伐龙州赵宗寿，命令礼部尚书任亨泰、御史严振直、小狱陈日坤不要自己猜疑。黎继毛听到这些话稍微安心。皇帝又派刑部尚书杨静传令，让他运送米80000石供应龙州军队。黎继毛运送了10000石，馈赠金1000两、银20000两，说龙州陆路险要，请求运到平祥洞。杨静不同意，命令运送20000石到沱海江，该江距离龙州只有半天的路程。杨静于是说，陈日坤年幼，国事都由黎继毛父子决定，竟敢如此观望。当时皇帝因为赵宗寿归顺，调兵征讨项吴等蛮族，于是小狱杨静让黎继毛运送20000担供应军队，而免除他所馈赠的金银。第二年，黎继毛报告前王陈淑明的死讯。皇帝认为陈淑明本是篡位弑君之人，进行调剂就是鼓励作乱，停止不去，发公文让他知道。司明土官黄广成说，自从元朝设立司明总管府，所管辖的左江州县东到上司州，南到同住为界。元朝征讨交趾，离同住100里设立永平寨万户府，派兵戍守，让鲛人供应其军队。元朝末年战乱，鲛人攻破永平，越过同住200多里，侵占夺取司明所属的秋温、如敖、庆远、渊、托等5个县的土地，近来又告诉任尚书在司明洞登地设置驿站。臣曾经详细上奏，承蒙派杨尚书勘察核实，请求敕令安南将5个县的土地归还臣，仍旧划定同住为界。皇帝命令行人陈诚、吕让前去小狱，黎继毛坚持不听从。陈诚自己写信小狱陈日坤，黎继毛写信争辩，并且以陈日坤的名义写信给户部。陈诚等人回京复命，皇帝知道他最终不肯归还，于是说蛮夷互相争斗自古以来就有，他们依仗顽固，一定会招来祸患，暂且等待。建文元年，黎继毛杀死陈日坤，立他的儿子陈余，又杀死陈余，立他的弟弟陈岸，还在襁褓之中又杀了他。大肆屠杀陈氏宗族而自立，改姓名为胡一元，给他儿子胡仓取名为胡，自称是帝顺后裔胡公的后代，建越国号为大禹，年号元圣，不久自称太上皇，传位给儿子，朝廷不知道。成祖即位后，派官带着即位诏书告示该国。永乐元年，胡一元自称代理安南国事，派使者带着表彰前来朝贡，说高皇帝时安南王陈日葵率先表示诚心，不幸早亡，后代绝灭。陈氏陈氏的外甥被众人推举代理国事，至今4年，希望天恩赐予封爵，臣至死没有二心。事情下到礼部，礼部官员怀疑，请求派官查访，于是命令行人杨伯等人携带敕令小玉其陪臣父老，凡是陈氏继承人有无的情况，胡氏被推戴是真是假都如实上报。赏赐使者遣送回国，又命令行人吕让、邱志赐予荣锦、文启、沙罗。不久，使者跟随杨伯等人返回，呈上陪臣父老所上的表彰，像欺骗皇帝的那样，请求立即赐予封爵。皇帝于是命令礼部郎中夏芷善册封为安南国王，派使者谢恩。然而胡一元在自己国内仍旧像以前一样。 司民所管辖的潞州、西平州、永平寨被其侵占夺取，皇帝传令归还，不听从。战臣控诉安南侵扰掠夺，皇帝下诏命令双方和好。胡一元表面上说奉命，但侵扰掠夺如故，并且授予印章，逼迫战臣成为附属，又拦截抢夺天朝赏赐的物品。皇帝厌恶他，刚派官严加责备，而前陪臣裴伯奇到朝廷告南，说臣的祖父都是执政大夫，为国事而死，臣的母亲是陈氏晋族，所以臣从小侍奉国王，官至五品，后来隶属五节侯陈可真做偏将，洪武末年代替陈可真在东海抵御贼寇，而贼臣离季毛父子杀死君主篡位，屠杀忠良，灭族的数以百计，臣的兄弟妻儿也遭杀害，派人捉拿臣，想要加以诛杀。臣抛弃军队逃遁，隐藏在山谷，想前往朝廷披肝沥胆，辗转数年才见到天日。私下认为黎继毛是前经略使黎国毛的儿子，世代侍奉陈氏，窃取恩宠荣耀，到他儿子黎苍也蒙受高贵任用。一旦篡位夺权，改姓换名，僭越年号，不恭敬朝廷命令。忠臣梁氏痛心疾首，希望新调民伐罪之师，弘扬继绝存亡之意，扫除奸凶，重新立陈氏后代，臣虽死不朽。敢效仿申包胥的忠诚，在朝廷下哀鸣，希望皇帝明察。皇帝得到奏章很感动，命令有关部门供给衣食。恰逢老窝宋陈天平到来，说陈陈天平是前王陈日选的孙子，陈翁的儿子，陈日魁的弟弟，黎贼杀尽陈氏族人，陈流落在外州，得以幸免。陈的僚属被忠义所激励，推举陈为主来讨伐贼人。正商议招兵，贼兵逼近，仓促出逃，窜藏于岩谷，九死一生，才到达老窝。恭听皇帝陛下入继大统，臣有所皈依。不远万里匍匐而来，向明廷哀诉。陈氏后裔只有臣一人，臣与此贼不共戴天。祈求圣上慈爱怜悯，迅速发兵，用以显示上天的讨伐。皇帝更加感动，命令有关部门安排馆舍。正派使者祝贺元旦，皇帝带出陈天平给使者看，都惊愕下拜，有哭泣的。裴伯奇用大义责备使者，使者惶恐不能回答。皇帝小谕是臣父子悖逆，鬼神都不容，而国中臣民共同欺瞒，一国都是罪人，朕怎能容忍。永乐三年命令御史李琦、行人王叔携带敕令责备，让他详细报告篡位弑君的事实。云南宁远州又控诉侵占掠夺妻债，抢走其女婿女儿。胡一元派其臣阮景真跟随李琦等人入朝谢罪，坚持说从未僭越改元，请求迎回陈天平，尊奉为主，并且退还潞州、宁远土地。皇帝没有料到他是欺诈，答应了，命令行人聂聪携带敕令前去小谕，说果然迎回陈天平，以君主之礼侍奉，当封你为上公，封给你大郡。又派阮景真跟随聂聪等人回去报告，迎接陈天平。聂聪竭力说其诚意可信，皇帝于是在冬天让陈天平回国，敕令广西左右副将军黄忠、吕毅率兵5000护送。永乐四年，陈天平辞别朝廷，皇帝后加赏赐，敕封为顺化郡公，享受所属州县的全部赋税。三月，黄忠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鸡陵关，将到秦战，伏兵突然出现截杀陈天平，黄忠等人战败退回。皇帝大怒，召见陈国公朱能等人谋划，决心讨伐。七月命令朱能佩戴征夷将军印充任总兵官，西平侯穆胜佩戴征夷副将军印为左副将军，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，丰城侯李斌、云阳伯陈旭为左右参将，都率军队南征。朱能到龙州病死，张辅代替他统领军队，进入安南坡垒关，传发檄文列举胡一元父子20大罪状，小谕国人辅助立陈氏子孙的意思。军队驻扎在秦战，于是在昌江建造浮桥渡河，前锋到达富良江北嘉陵县，而张辅从秦战西边取他道到达北江府新浮县，侦察得知穆胜、李斌的军队也从云南到达白鹤，于是派骠骑将军朱荣前去会合。当时张辅等人分道进兵，所到之处都攻克， 贼人于是沿江树立栅栏，在多邦隘增筑土城，城栅相连900多里，大量征发江北民众200多万人防守。各江海口都打下木桩，所居住的东都严加守备，水陆军队号称700万，想要持久作战使官军疲惫。张福等人于是移营到三代州各招式江口建造战舰。皇帝担心贼人延缓军队以等待瘴气，敕令张福等人一定要在明年春天消灭贼人。12月，穆圣驻扎在桃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。张府派陈旭攻打桃江州，建造浮桥渡军，于是都抵达城下攻占了它。贼人所依靠的只有这座城，既被攻破胆裂，大军沿赴良江南下，于是直捣东都。贼人弃城逃跑，大军进入占据，逼近西都。贼人大烧宫殿，乘船入海，郡县相继归顺，抵抗的就攻破它。市民上书陈述离世罪恶，每天有数百起。永乐5年正月，在木丸江大败黎继毛，宣布诏书访求陈氏子孙。于是1120多位老人到军门说，陈氏被黎贼杀尽，没有可以继承的人。安南本来就是中国土地，请求仍旧纳入版图，同内地郡县一样。张福等人上报朝廷。不久在富良江大败贼人，黎继毛父子乘几艘船逃走，各军水陆并追，驻扎在茶龙县，得知黎继毛逃往义安，于是严举绝江追击，追到日南州绮罗海口，命令柳生出海追击。贼人屡次战败，不能成军。5月在高望山抓获黎继毛及伪太子安南，全部平定。群臣请求按照老人的话设立郡县。6月初一，下诏通告天下，改安南为交趾，设立三司，任命都督千事吕毅掌管都司事务，黄忠为副手，前工部侍郎张显宗、福建布政司左参政王平为左右布政使，前河南按察使阮有章为按察使，裴伯奇被授予右参议，又命令尚书黄福监管布政司、按察司事务，设立胶州、北江、亮江、三江、建平、新安、建昌、奉化、清化、镇蛮、亮山、新平、兖州、义安、顺化15个府，分别管辖36个州、181个县。又设立太原、宣化、嘉兴、归化、广威5个州，直接隶属于布政司，分别管辖29个县。其他要害地方都设置卫所控制。于是敕令有关部门，陈氏诸王中被杀的一律给予赠谥，修建祠庙坟墓，各设置20户洒扫。宗族中被杀害的赠给官职，军民死亡暴露在外的予以埋葬，居官者仍任原职，与新任命的人共同治理。离世的苛政全部免除，遭受刑罚的全部释放。李代高年有德之人，鳏寡孤独无依靠的设置养鸡院，怀才抱德的贤士敦促遣送赴京，又下诏访求山林隐逸、明经博学、贤良方正、孝弟立田、聪明正直、廉能干绩、练达立事、精通书算、明习兵法，以及容貌魁梧、言辞便利、履历勇敢、阴阳术数、医药方脉等各种人才，全部以礼敦请诵经录用。于是张福等人先后奏举9000多人。9月，季毛、仓父子被俘押送到京城，与伪将相胡度等全部交付官吏。赦免仓的弟弟魏国大王成、儿子瑞，有关部门供给衣食。永乐6年6月，张福等人整顿军队回到京城，进献交趾地图，东西1760里，南北2800里，安抚人民312万多，俘获蛮人208万7500多，象、马、牛235900多，米粟1360万石，船8670多艘，军器253万9800件。于是大行封赏，张府晋封英国公，穆圣晋封前国公，其余按等级赏赐不等。当时朝廷所设置的官吏务求以宽厚安抚新归附之地，但蛮人自认为不是同类，多次惊恐。陈氏旧官检定先前投降，将要被遣送京城，与他的同党陈希葛逃走，与化州伪官邓熙、阮帅等谋划作乱。检定于是建越称帝，年号兴庆，国号大越，出没于义安、化州山中，等到大军撤回，就出来攻打盘滩咸子关、 扼守三江府往来的交通要道，侵犯胶州临近边境。慈莲、威蛮、上洪、天堂、应平十四个州县都响应，守将多次出兵讨伐都没有成功。事情上报后，命令穆圣为征夷将军，统帅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军队四万人从云南征讨，同时派遣使者携带敕书招降，许诺给予世袭官职。贼人不回应，穆圣与他们在升爵江交战大败，吕毅及参赞尚书刘俊战死。永乐七年，战败的消息上报，朝廷增发南畿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、广东、广西军队47000人跟随英国公张辅征讨。张辅认为贼人依仗江海不利于陆师，于是驻扎在北江仙游，大造战舰，同时安抚遭受贼寇侵扰流亡的人，于是接连攻破慈莲、广威等营栅，侦察到贼党邓景义扼守南侧州卢渡江太平桥，于是进军咸子关。伪金吾将军阮世美率众20000在对岸设立寨栅，排列战船600多艘在东南打桩作为屏障。当时8月，西北风猛烈，张辅督率陈旭、朱广、余让、方正等战船一齐前进，炮矢如风般发射，斩首3000级，生擒伪监门将军潘堤等200多人，缴获战船400多艘。于是进击邓景义，景义先逃走，于是平定胶州、北江、亮江、新安、建昌、镇蛮各府。追击在太平海口击败邓景义，俘获其同党范必利。当时阮帅等推举检定为太上皇，另立陈继阔为帝，年号崇光。于是派使者自称前安南王孙，请求封爵。张辅喝令斩之，从黄江、阿江、大安海口到浮城江，转入神头海口，全部清除贼人所立的庄栅。十几天后到达清化，水陆军队会合，检定已逃奔兖州，陈继阔逃往义安，阮帅、邓景义等也四散逃亡。于是驻军搜捕余党，检定逃往美良县吉利栅，张辅等穷追赶上，检定逃入山中，大搜不得，于是包围，连同他的伪将相陈希葛、阮汝利、阮燕等全部被擒。先前贼党阮氏贵舰称王，与伪金吾上将军杜元措等占据东潮州安老县的宜阳社，部众20000余人。永乐八年正月，张辅进军攻击，斩首4500余级，擒获其同党范之、陈元清、阮仁柱等2000余人，全部斩杀，铸成金冠。张辅将班师上言，陈继阔及其同党阮帅、胡惧、邓景义等还在兖州、郡安逼近清化，而邓荣堵塞神头浮城江口，占据清化要路，出没于义安各处。如果各军全部撤回，恐怕穆圣兵少不敌，请留下都督江浩、都指挥余让、花英、施佑等军协助穆圣守御。皇帝听从。五月，穆圣追击陈继阔到余江，贼人弃栅逃走，追到古陵县以及会朝、临长海口，斩首3000余级，俘获伪将军黎弄。陈继阔非常窘迫，上表乞降。皇帝心里知道他是欺诈，姑且允许，下诏授予交趾布政使、阮帅、胡惧、邓景义、邓荣一并都指挥，陈元尊又参政，潘季又按察副使。诏书下达后，考虑贼人没有悔改之心，永乐九年又命张辅督军24000和穆圣军讨伐。贼人占据岳长江，树立木桩40余丈，两岸设置栅栏2-3里，排列战船300余艘，在山右设伏。秋天，张辅、穆圣等水陆并进，阮帅、胡惧、邓景义、邓金荣等来聚。张辅命令朱广等连接战船拔桩前进，自己率领方正等以步兵绞其伏兵，水陆夹攻。贼人大败，阮帅等皆四散逃走。生擒伪将军邓宗济、黎德仪、阮忠、阮宣等，缴获战船120艘。张辅于是督率水军剿陈继阔，听说时事，扶安各州县伪龙虎将军李蕊等切断瑞江浮桥，阻塞升爵江胶州后卫道路，于是前往征讨。李蕊及范康来聚，李蕊中箭死，斩杀伪将军阮陀，俘获伪将军杨汝梅、防御使冯熙，斩首1500级，追杀余寇几乎殆尽。范康及杜格旦、 邓明、阮嗣坚等也被擒。永乐十年，张府都帅方正等在神头海攻击贼船，大败贼军，擒获伪将军陈磊、邓汝系等，阮帅等远逃，追之不及。张府军到义安土皇，韦少保、潘继佑等请降，率领伪官十七人前来拜见。张府秉承皇帝旨意，授予潘继佑按察副使，代理义安府事。于是伪将军、观察使、安抚使、招讨使等陈敏、阮世勤、陈全旭、陈全明等相继投降。第二年，张府和穆盛合军到顺州，阮帅等在爱子江设伏，并占据昆船山险要，排列向阵迎敌。各军大破贼军，生擒伪将军潘靖、阮徐等56人，追到爱母江，贼溃散。邓金荣的弟弟韦侯铁及将军潘鲁、潘勤等全部投降。第二年春天，进军郑和，贼帅胡同投降，说伪大将军景翼率领同党李产等700人逃往仙蛮昆蒲栅，于是进罗蒙江，弃马步行，到达时贼已逃走，追到赤蒲那栅又逃。昏夜行走20多里，听到更鼓声，张府率领方正等衔枚急速前进，黎明到达赤蒲干栅，江北的贼人还在南岸扎营，官军渡江包围，见中邓景义胁部擒获，邓荣及弟弟邓允逃跑，追擒全部俘获其部众。别将朱广在仙蛮追击伪大将军阮帅，大搜仙人关个山，俘获阮帅及陈继阔等家属。阮帅逃往南陵州，依附土官阮察会，指挥薛据追获阮帅，斩杀阮察会。起初邓荣被捉时，陈继阔逃往义安竹排山，张府派遣都指挥施佑袭击，逃往老挝，施佑紧随其后。老挝害怕官军践踏其地，请求自己绑缚献出。张府发檄文索要，命令施佑深入攻克三关，到达金陵各贼党全部奔逃，于是俘获陈继阔及其弟伪相国欢国王计算，其他贼寇全部平定。第二年二月，张府、穆盛等班师回京。四月又命张府配征夷将军印出阵。永乐十四年召回。永乐十五年命封城侯李冰代替镇守。交趾人本来好作乱。宦官马齐以采办珍宝来到，大肆搜刮境内宝物，人心骚动，狡黠者鼓动山货，大军刚回就一起起来作乱。露纳阮真、顺州离合、潘强与土官同知陈可论、判官阮昭、千户陈兄、南陵州判官阮拟、左平知县范伯高、县城50,000、百户陈以律等同时反叛。李冰都派遣将领讨伐消灭，但反叛者仍不止。俄勒巡检黎利、四芒原知县车棉的儿子车三、义安知府潘辽、南陵州千户陈顺庆、义安卫百户陈直成也乘机作乱。其他奸邪之人，范阮起于俄勒、武贡，黄汝区起于济江，龙文利起于秋温，陈木国起于武定，阮特起于快州，吴巨来起于善事，郑公正、李直起于同利，陶强起于善财，丁宗老起于大湾，范玉起于安老，都自行署理官爵，杀害江吏，焚烧房舍。有杨公、阮多都自称王，属其同党为伍，谭兴邦、阮家为太师、平章与群寇相互倚靠，而潘辽、范玉尤其猖獗。潘辽是原义安知府潘继佑的儿子，继承父职，不堪忍受马齐的虐待，于是反叛。土官指挥陆文律、千户陈台等跟从他。范玉是涂山寺僧人，自称天降应见，于是建称罗平王，年号永宁，与范善、吴忠、黎行、陶成等作乱，属为相国、司空、大将军，攻略成邑。李冰东西征剿，每日没有空闲。朝廷因为贼寇久未平定，永乐十八年命荣昌伯陈志为左参将，协助他。右下敕斥责李冰说，叛寇潘辽、黎利、车三、农文利等至今未获，战争何时能止，百姓何时能安，应当广设方略，迅速奏报荡平。李冰惶恐，督率诸将追剿。第二年秋天，贼寇全部被消灭，只有黎利未能捕获。黎利起初在陈继阔部下任金吾将军，后来归顺朝廷，被任用为清化府俄勒县巡检，郁郁不得志。等到大军撤回，于是反叛，建称平定王， 以弟弟黎石为相国，与其同党段莽、范柳、范晏等纵兵大肆抢掠。官军讨伐，生擒范晏等，黎立逃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出来占据可兰栅进行抢劫。诸将方正、施右脚或他的伪将军阮格力等黎立逃匿老窝。等到方正等撤回，黎立偷偷出来杀死御局巡检。不久又出来抢掠垒江，每次追击就逃走。等到群盗全部被消灭，黎立更加深藏。李斌上奏说，黎立逃窜老窝，老窝请求官军不要进入，愿意进发所部兵捕获黎立。现在长久不遣送，情况难测。皇帝怀疑老窝藏匿贼人，命令李斌送其使臣到京城诘问。老窝于是驱逐黎立。永乐二十年春，李斌去世，下诏陈志代替李斌。永乐二十一年，陈志在宁化州车来县追击黎立，打败他，黎立又远逃。第二年秋，陈志上奏说，黎立起初逃老窝，后来被驱逐回到归县。官军进击，其头目范阳等已率领南府1600人投降。黎立虽然请求招抚，愿意率领部下来归，但停留在鄂越不出，制造兵器未停，一定应当进兵。奏章到达，恰逢仁宗即位大赦天下，于是敕令陈志好好安抚他。但黎立已侵犯茶龙州，击败方正军，杀死指挥武云。黎立尚未叛乱时，与镇守的中官山寿交好。到这时山寿回朝，极力声称黎立和自己相互信任，现在前去劝谕他，必定会归顺。皇帝说，这贼人狡猾奸诈，如果被他欺骗，那么他的势力会更加嚣张，不易制服。山寿叩头说道，如果臣前去劝谕而黎立不来，臣甘当万死。皇帝点头同意，派遣山寿带着敕令授予黎立清化知府，抚慰小玉十分周到。敕令刚刚下达，黎立已经侵扰清化，杀死都指挥陈忠。黎立得到敕令，没有归降之意，立即借安抚之名愚弄守臣，假称等秋粮食赴任，而侵扰掠夺不停。当时洪熙改元，铸造将军印分发给边将，陈志得到征夷副将军印，又命令安平伯李宁前往辅佐他。陈志一向没有将帅谋略，畏惧贼人，于是借安抚之名愚弄朝廷，并且与方正不和，于是停兵不进。贼人更加无所顾忌，再度包围茶龙，陈志等人坐视不救。经过七个月，城中粮食耗尽，巡安御史将情况上报，奏章到达时，仁宗驾崩。宣宗刚即位，下敕责备陈志及三司官员。陈志等人不以为意，茶龙于是陷落，知州秦鹏战死。尚书掌管布政，按察二司的陈洽进言，黎立虽然请求投降，但内心怀有二心，已经攻陷茶龙，又勾结御马土官，老窝酋长与他们同恶。当初说等秋粮，如今秋天已过，又声称与参政梁汝户有仇怨，请求改授茶龙州，而派遣逆党潘僚、陆文绿等人前往嘉兴、广威各州召集党徒，势力日益滋长，请求命令总兵迅速剿灭。奏章呈上后，皇帝下敕严厉责备，限期来年春天平定贼人。陈志这才害怕，与方正逼近可留关，战败而回，到茶龙又战败。方正勇敢但缺少谋略，陈志懦弱而多猜忌，一向不相容，而山寿专门负责招抚，拥兵在郡安不救援，因此屡次失败。宣德元年春天，事情上报，又下敕严厉责备。当时大首领未被平定，而小寇蜂拥而起，美流的潘可立协助叛逆，宣化的周庄、太原的黄安等人勾结云南宁远州红衣贼，大肆劫掠。皇帝敕令穆圣剿灭宁远，又调发西南各卫军15000人，弩手3000人前往交趾，并敕令老窝不得容纳叛人。四月，命令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，都督马英为参将，前往讨伐黎立，削去陈志、方正的官职，充任为士官。王通未到时，贼人进犯清化，方正不出战，都指挥王衍击败了他们，下诏大赦交趾罪人，黎立、潘僚投降，也授予官职，停止采办金银香货，希望以此平息贼乱，而贼人没有悔改之心。方正督率各军进讨，李安及都指挥于赞、谢凤、薛据、朱广等人率先逃跑，方正因此战败，都被贬为士官，立功赎罪。 不久，陈芝派遣都指挥袁亮在广威州攻击贼人黎善，打算渡河，土官何家抗说设有埋伏。袁亮不听，派遣指挥陶森、钱福等人渡河，中福全部战死，袁亮也被俘。黎善于是分兵三路进犯胶州，攻打下关的被都督陈俊击败，攻打边疆小门的被李安击败，黎善趁夜逃走。王通听说后也分兵三路出击。马英在轻微击败贼人，到石室与王通会合，一起到达应平明桥。士兵行走在泥泞中，遇到伏兵大败。尚书陈洽战死，王通也携部中计而回。黎立在燕安听说后，击鼓前进到清潭，攻打北疆，继而包围东关。王通一向没有战功，因父亲王真死于战事而受封。朝廷不知道他平庸低劣，勿加任用。一战而败，心胆俱丧，举动失常，不遵奉朝廷命令，擅自割让清化以南土地给贼人，全部撤走官吏军民，返回东关。只有清化知州罗通不服从，黎立移兵攻打他，未能攻克。贼人分兵10000人包围爱留关，百户万从奋力攻击才退去。皇帝听说王通战败，十分惊骇，命令安远侯柳生为总兵官，保定伯良明为副将，都率军队前往讨伐，又命令穆胜为征南将军，新安伯徐亨、新宁伯谭忠为左右副将军，从云南进兵，两军共70000多人。又敕令王通固守，等待柳生。宣德2年春天，黎立进犯胶州，王通与他交战，斩杀伪太监黎密及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等官职，获首级数以万计。黎立下破胆逃跑，诸将请求乘势追击，王通逗留了3天。贼人知道他的胆怯，重新立寨挖沟，四处劫掠。3月又调发33000人跟随柳生、穆胜征讨。贼人分兵包围秋温，都指挥孙据立据。先前贼人认为昌江是大军往来的要道，调发80000多人来攻打，都指挥李仁等人奋力抵抗，杀死贼人很多。经过9个月，诸将观望不救，贼人害怕柳生大军到来，攻打更加用力。夏季4月，城池陷落，李仁战死。当时贼人包围胶州很久，王通闭城不敢出来，贼人更加轻视他，送信请求讲和。王通想答应，召集众人商议。按察使杨世袭说，奉命讨贼，与他们讲和，而擅自退兵，怎能逃脱罪责？王通发怒，厉声呵斥他，众人不敢说话，于是将黎立的书信上报。柳生奉命已久，等待各军集结，9月才抵达爱留关。黎立既然与王通有约定，于是假称陈氏有后代，率领大小头目带着书信到柳生军中，请求停战，立陈氏后裔为王。柳生不打开书信，派使者上报朝廷。不久，柳生进军逼近道马坡，陷没阵亡，后续军队相继全部覆没。王通听说后十分害怕，大规模聚集军民官吏，出下哨河，设坛与黎立盟誓，约定退兵。于是派遣官员与贼人使者一起进献表彰和方物。穆胜的军队到达水尾，造船准备进军，听说王通已经议和，也引兵撤退，贼人趁机攻击大败。鸿胪寺进城贼人给柳生的书信，大致说高皇帝隆兴，安南首先朝贡，特别蒙受褒奖赏赐，赐予玉印。后来黎贼篡位弑君，太宗皇帝兴师讨伐消灭，寻求陈氏子孙。陈氏宗族为了避祸刚远逃，所以无从访求。如今有一祀陈号，潜藏老挝20年，本国人民不忘先王遗泽，已经寻访到了。倘若蒙恩转达朝廷，遵循太宗皇帝继承断绝的明诏，归还他的爵位土地，不只是陈氏一宗，石氏蛮邦10000生民的幸运。皇帝得到书信，点头同意。第二天，陈浩的表彰也到了，自称陈浩，是先王陈志的3世嫡孙，其言辞与黎立的书信大致相同。皇帝心里知道其中有诈，想借此息兵，于是采纳了他的话。当初皇帝即位，与杨士奇、杨荣谈论交趾事务，就想放弃他。到这时将书信给廷臣看，告知罢兵息民的意图。杨士奇、杨荣极力赞成，只有简易、夏元吉不同意。然而皇帝心意已决，廷臣不敢争论。11月初一， 命令礼部左侍郎李琦、工部右侍郎罗汝敬为正使，又通政黄济、鸿胪卿徐永达为副使，带着诏书抚慰小玉安南人民，全部赦免他们的罪过，与他们更新，令他们详细陈述陈氏后人的实情上报。于是敕令黎立兴灭继爵之意，并小玉王通及三司官全部撤走军民北还。诏书未到，王通已经放弃交趾，由陆路返回广西，中官山寿、马齐及三司首令由水路返回青州。总共得以返回的只有86000人，被贼人杀害及拘留的不可胜数。天下人都痛恨王通放弃土地祸害百姓，而皇帝不生气。宣德3年夏天，王通等人到京城，文武诸臣联名奏报其罪，在朝廷审讯全部认罪，于是与陈志、马英、方正、山寿、马齐及布政使1000都判死罪下狱，没收家产。皇帝最终不诛杀，长期关押等待处决而已。马齐自意暴虐，激起变乱，罪责尤其重，而1000实际无罪，都同样论罪，当时舆论非议此事。廷臣又弹劾穆圣、徐亨、谭中、窦留及丧失辱国之罪，皇帝不问罪。李琦等人回朝，黎立派使者奉表谢恩，假称陈浩在正月去世，陈氏子孙断绝，国人推举黎立守护国家，谨候朝廷命令。皇帝也知其欺诈，不想立即封赏，又派遣罗汝敬、徐永达、小玉黎立及其属下，令他们访求陈氏，并全部归还官吏人民及其眷属。第二年春天，罗汝敬等人返回，黎立又说陈氏没有遗种，请另作命令。于是进贡方物及带身金人。又说陈9岁的女儿遭遇战乱离散，后来知道马齐携带回去充当宫婢，陈不胜儿女私情，冒昧请求。皇帝心里知道陈氏即使有后代，黎立也一定不说，但因为封黎立无名，又命令李琦、罗汝敬敕令小玉再次访求，并且把黎立女儿病死的事告诉他。宣德5年春天，李琦等人返回，黎立派使者进贡金银器皿和方物，又花言巧语上奏，并准备了头目齐老的奏请，请求让黎立设立国政。使臣回去，皇帝又以访求陈氏后裔归还中国移民20小玉他，言辞不怎么坚决。第二年夏天，黎立派使者谢罪，以20花言巧语回答，又进呈头目齐老的奏章，仍然为黎立请求封号。皇帝于是答应，命令礼部右侍郎张敞、又通政徐齐带着敕印，命令黎立暂时署理安南国事。黎立派使者带着表彰及金银器方物，跟随张敞等人入贡。宣德7年2月到达京师，等到返回，黎立和使臣都有赏赐。第二年8月来进贡，命令兵部侍郎徐齐等人与其使者同行，小玉顺天保民之道。同年黎立去世。黎立虽然接受敕命，他在国内称帝，年号顺天，建立东西两都，分13道，叫做山南、京北、山西、海洋、安邦、亮山、太原、明光、亮化、清华、郡安、顺化、广南，各设城政司、县察司、总兵使司，仿照中国的三司，东都在胶州府，西都在清华府，设置百官，设立学校，用经义诗赋2科取士，文采彬彬，有中华风范。建位6年，司仕为太祖，儿子黎陵继位，黎陵又名黎龙。从此其军长都有2个名字，用1个名字上奏天朝，进贡不绝，如同常规。黎陵派使者报丧，命令侍郎张敞、行人侯金敕令黎陵暂时署理国事。第二年派使者入贡谢恩。正统元年4月，因为宣宗驾崩，派使者进香。又因英宗登基及尊上太皇太后、皇太后位号，都派使者表贺，进贡方物。闰6月再次进贡。皇帝认为陈氏宗之已经断绝，想让黎陵正位，夏廷义都认为适宜，于是命令兵部右侍郎李煜、左通政李亨带着敕印，封黎陵为安南国王。第二年派使者入贡谢恩。当时安南四郎州土官攻略广西安平，402州占据2洞21村。皇帝命令给事中汤乃、行人高寅敕令黎陵归还清帝。黎陵奉命派使者谢罪，但上诉安平司领土官侵略司郎。皇帝命令守臣严厉整饬。 正统七年，安南共使返回，令其带着皮弁官服、金枝席衣赐给齐王。同年，黎陵去世，司是太宗，改用了两个年号：少平六年、大宝三年。儿子黎俊继位，又名黎基隆，派使者报丧，命令光禄少卿宋杰、宾科都给侍中薛谦、持节册封为国王。黎俊派将领侵占城，夺取新州港，俘虏齐王摩诃奔盖而归。皇帝为其立新王摩诃贵来，敕令安南使者小谕黎俊归还故王。黎俊不奉诏，侵略人口达到33000多，占城入朝上诉。景泰元年次敕告诫黎俊，始终不奉诏。景泰四年派使者祝贺册立皇太子。天顺元年派使者入贡，请求赐予衮冕，如同朝鲜的惯例，不听从。其使者请求用土特产交换书籍、药材，听从了。天顺二年派使者祝贺英宗复辟。天顺三年十月，其庶兄亮山王黎从弑杀他而自立。黎俊改用了两个年号：大历十一年、延宁六年，司是仁宗。黎从又名黎夷明，篡位九个月，改元天宇，被国人所杀，贬为立德侯，以黎俊的弟弟黎浩继位。黎浩又名黎思成。当初黎从弑杀黎俊，已由胡密死上报，天朝不知，将派官员调剂。黎从恐怕天使到来发现实情，说李杰不调剂溺水者，不敢烦劳天使，皇帝就停止了。使者说黎俊无子，请求封黎从，命令通政参议尹明、李科、给事中王玉前往封赐。未入境，听说黎从已被杀，黎浩继位，立即退回。黎浩接连派使者朝贡请封，李官怀疑其中有诈，请求命令广西守臣何时奏请，听从了。使臣说李治生时有封，死时有祭，如今黎俊之死已经明白，请赐祭。于是命令行人前往祭奠。天顺六年二月，命令侍读学士钱溥、给事中王玉封黎浩为国王。宪宗即位，命令上宝清灵性，行人少振赐给国王及王妃彩璧。黎浩派使者来进贡，乘机请求免服，不听从，只赐给皮弁官服及纱帽西带。成化元年八月，因为英宗驾崩，派使者进香，命令前往玉林行礼。黎浩雄强桀骜，自恃国家富足，军队强大，于是做大。四年侵占并具有广西平降，皇帝听说后，命令守将谨慎防备。七年攻破战城，抓获齐国王盘罗查权。过了三年，又攻破战城，抓获齐国王盘罗查岳，于是将战城改为胶南州，设置军队戍守。安南的进贡道路原本经过广西，当时云南镇守的太监钱能贪婪放纵，派遣指挥郭璟携带敕令去索要财物。黎浩一直想窥伺云南，于是以借送广西龙州罪人为借口，跟随郭璟借道云南进入京城，索要民夫600多人，并且派兵跟在后面，云南大受骚扰。兵部说云南不是进贡道路，龙州的罪人应该借送到广西，不必送到京城。于是命令守将发檄文小谕，并且严加边境防备。黎浩已经得到平降，灭亡战城，于是侵犯广东的琼州、雷州，盗取珍珠池。广西的龙州、右平、云南的临安、广南、镇安也多次告警。诏令守将责问他，他总是用诡辩的话回答。朝廷一味姑息，虽然多次降下敕谕，但没有严厉的言辞。黎浩更加玩弄轻武，毫无畏惧忌讳，说战城王盘罗查全侵犯化州道路，被他的弟弟盘罗查岳杀害，于是自立为王。等到将要接受册封，又被儿子查治台杀害。他们国家自己内乱，不是陈立浩的罪过。中原朝廷知道他在欺诈，但不能追究，只是劝他归还土地。黎浩上奏说战城不是肥沃之地，家家缺乏积蓄，田野没有桑麻，山上没有金宝的收成，海上缺乏鱼盐的利益，只产象牙、犀角、乌木、沉香。得到他的土地不能居住，得到他的百姓不能一食，得到他的货物不足以致富，这是臣部侵占夺取战城的原因。明诏令臣归还他的土地，请求派遣朝廷使者申明划定边界，使得两国边境得以安宁，臣不胜其愿。当时战城已经被他占据很久， 但他的言辞如此荒诞。在此之前，安南进贡多携带私人物品，经过平祥、龙州，缺乏人手转运，常常引起仇杀。适逢派遣使者祝贺册立皇太子，有诏令禁止整饬。15年冬，黎浩派兵800多人越过云南蒙自边界，声称捕盗，擅自劫营驻士居住，守将极力阻止，才撤退。黎浩攻破战城后，志向更加广大，亲自督率90000兵开山修了3条道路，攻破哀牢，侵犯老挝，又大败老挝，杀死宣慰使刀板雅兰长父子3人，其幼子帕雅塞逃到800得以幸免。黎浩又积粮练兵，在车里颁发委敕令，征调其军队合攻800，将士暴死的数千人，都说是被雷霆击中。800于是截断其归路，袭击杀死10000多人，黎浩才领兵返回。皇帝下诏廷议，请求令广西布政司发檄文让黎浩收兵，云南、两广守将仅借边防罢了。不久黎浩说没有侵犯老挝，并且不知道800将遇在哪里，言辞非常荒诞。皇帝再次安慰小玉他，最终不服从命令。17年秋，满腊加野因被侵犯告发，皇帝敕令使者小玉令其和睦邻邦，保全国土。不久，使臣入贡，请求按照暹罗、爪哇的惯例赐予官带，允许了，不为例。孝宗即位，命侍读刘简下召小玉齐国，其使臣来进贡，因大丧免去引奏。弘治3年，当时战城王古来凭借天朝力量得以返回国家，又申诉安南被侵犯。兵部尚书马文生召见安南使臣说，回去告诉你的君主，各自保住疆土，享受太平。不然，朝廷一旦赫然震怒，天兵压境，像永乐朝那样的事，你的君主能不后悔吗？安南从此有所畏惧。10年，黎浩去世，私谥圣宗。他改元2次，光顺10年，弘德28年。儿子黎辉继承，一名称派遣使者报丧，命令行人徐玉前往祭奠。不久赐给黎辉皮便服、金锡带。其使臣说，国王接受王封，赐福与臣下没有分别，请求改赐。李官说，安南名为王，实际是中国臣子。四王新立，必须赐予皮便官服，使他不失主宰一国的尊严，又赐一品长服，使他不忘臣是中国的道义。现在所请，紊乱组织，不可允许。但这不是使臣的罪过，是通事者引导他妄奏，应惩罚。皇帝特此宽宥。17年，黎辉去世，私谥宪宗，其改元为景统。儿子黎三千继位，一名靖辅，7个月去世，私谥肃宗。弟弟黎毅继位，一名玄。武宗即位，命修撰《论文序》，几世中张弘志下诏小玉齐国。黎毅也派遣使者报丧，命官制祭如常矣。正德元年册封为王。黎毅宠幸任用母族党羽阮种、阮伯胜兄弟，自意施行威虐，屠戮宗亲，毒杀祖母。阮种等人仗宠窃权，4年逼迫黎毅自杀，拥立其弟伯胜，贬黎毅为利敏王。国人李广等讨伐诛杀之，立黎浩的孙子黎肘，改谥黎毅为威穆帝。黎毅在位4年，改元端庆。黎肘一名营，7年受封，多行不义。11年，设堂烧香官陈浩与儿子陈炳、陈升作乱，杀死黎肘而自立，假称是前王陈氏的后代，仍称大于皇帝，改元应天，贬黎肘为灵隐王。黎肘的臣子都力士莫登庸起初依附陈浩，后来与黎氏大臣阮思玉等起兵讨伐他，陈浩败逃，抓获陈炳及其党羽陈遂等。陈浩与陈升逃奔亮山道，占据长宁、太原、清洁三府自保。莫登庸等于是共同立黎肘的哥哥黎浩的儿子黎惠，改谥黎肘为襄邑帝。黎肘在位7年，改元弘顺。黎惠将要请求册封，因国乱没有结果，因莫登庸有功，封为武川伯，总领水陆各军，既掌握兵权，暗中蓄有意志。黎氏臣子正随以黎惠图庸虚位，另外立其族子黎有榜，发兵攻都城。黎惠出逃，莫登庸击破正随的军队，捕获黎有榜杀之，更加仗功专横自肆，于是逼迫娶黎惠的母亲，迎回黎惠，自为太傅仁国公。 16年率兵攻陈浩，陈浩败逃而死。嘉靖元年，莫登庸自称安兴王，图谋弑杀黎惠。黎惠的母亲告诉他，于是与臣子杜温润从小路逃走，以免居住在清华。莫登庸立其庶弟李广迁居海东长庆府。世宗即位，命编修孙承恩给侍中于敦，下诏小谕齐国。到龙州，听说齐国大乱，道路不通，于是退回。四年下，黎惠派遣使者从小道进贡，并请求册封，被莫登庸阻止。第二年春，莫登庸贿赂青州判官唐清，为李广求封。总督张鼎逮捕唐清，死于狱中。六年，莫登庸令其党羽微范家模伪造李广的禅让诏书，篡夺其位，改元明德，立儿子莫方莹为皇太子，随即毒杀李广，视为恭皇帝。过了一年，派遣使者来进贡，到亮山城被攻击而回。九年，莫登庸禅位于莫方莹，自称太上皇，移居都斋海阳，作为莫方莹的外援，作大诰59条颁布于国中。莫方莹改元大政。同年九月，黎惠死于清华，国家灭亡。15年冬，皇子出生，应当颁诏安南。李官下言说，安南不进贡已20年。两广守将说，黎惠、李广都不是李肘阴历的嫡子，莫登庸、陈浩都是该国篡逆的臣子，应该派遣官员暗问，寻求罪人主名。而且前时已经因道路阻隔不通，如今应该暂停使命。皇帝认为安南叛逆昭然，应该急遣官前往勘察，命夏言会同兵部商议征讨。夏言及本兵张赞等立言逆臣篡主夺国，朝贡不休，决疑制讨，祈求先前锦衣官二人前往核实，敕令两广、云南守将整兵击饷，以等待时期，奏折批准。于是命千户陶凤仪、郑喜等分别前往广西、云南，诘问罪人主名，敕令四川、贵州、湖广、福建、江西守将预备兵时等候征调。户部侍郎唐胄上书，立臣用兵期不可，详情在其传中。莫说安南虽乱，仍频繁奉表间备办方物，叩官请求进入，守臣以姓名不服，拒绝他们。这是他们想进贡而不得，不是平事显故不朝贡。奏章下兵部，也以为是，命令等勘察官返回再议。16年，安南黎宁派遣国人郑维辽等赴京，详陈莫登庸篡世的情况，说黎宁就是黎惠的儿子。黎惠去世，国人立黎宁为世孙，暂代主持国事。多次持书边陈告南，都被莫登庸拦截杀害，请求兴师问罪，尽快除去国贼。当时严嵩掌管礼部，说其言不可尽信，请扣押他们，等待勘察官回奏，听从之。不久召还陶凤仪等，命礼兵二部会合廷臣商议，列出莫登庸10大罪，请求大阵独断，克期前往征讨。于是在家启用右都御史毛伯温参赞军务，命户部侍郎胡琏、高公韶先持赴云、贵、两广调度军时，以都督千事江环、牛环为左，右副总兵督军征讨，其大将须后命。兵部又奉诏调陈用兵积宜12使，独侍郎潘真持不可，抗书切见，帝怒，褫夺其职。两广总督潘旦也持书请求停止前命，说朝廷方兴问罪之师，莫登庸即有求贡之使，宜因而许之，戒严官变，以等待彼国之自定。严嵩、张赞窥探地址，立言不可宽宥，且言黎宁在清都图谋恢复，而潘旦说彼国俱定，上表求贡，绝不可许。潘旦的奏书于是搁置。五月，毛伯温至京，奏上方略6事，以潘旦不可共事，请换掉他，优旨包答。即兵部议上，帝一呼中变，说黎宁成伪未审，令三方守将从一伏缴，参赞都想大臣俱暂停，潘旦调用，以张京代之。当时御史许久高、给事中谢廷3旨以修省陈言，也请求罢征南之师。八月，云南巡抚汪文胜已抓获莫登庸间谍及所撰伪，大诰上文。帝震怒，命守将仍遵前诏征讨。当时汪文胜招纳黎氏、 旧臣武文渊得其进兵地图，说莫登庸可以攻破，于是上知朝廷。广东按陈余光说，莫之篡离，犹如离之篡臣，不足深教。但当罪其不停，则以称臣修贡，不必远征，疲弊中国。臣以遣使宣谕，比如来归，宜因以抚纳。帝以余光亲率，夺路一年。汪文胜即传檄安南，莫登庸能束身归命，登陆上舆途，待以不死。于是莫登庸父子遣使奉表启降，且投谍文胜及前国公穆朝甫，详述离世衰乱，陈浩叛逆，给予方营有功，为国人归附，所有土地以载一统治中，岂是其罪，修贡如治。穆朝甫等以17年3月奏闻，而黎宁城前诏据天朝竟然接纳其降，备以本国篡世始末及军马之术，水陆进兵道理来上，据下兵部，急停陈毅，千言莫事罪不可赦，即宜尽失。请以原推咸宁侯求鸾总督军务，毛伯温仍为参赞，从之。张京上言，安南进兵之道有六，兵当用30万，一岁之饷当用160万，造舟、饰马、制器、犒军诸费又需70余万，况我调大众，涉沿海，与彼劳役舒适，不可不神处也。书方上，青州知州林希元又立陈莫登庸可取状，兵部不能决，复请廷议。集议上，帝不悦说，朕闻卿是大夫私议，贤位不当兴师，尔等执私邦政，漫无主持，西委之会议，既不协心谋国，岂已之。求鸾、毛伯温别用。18年册立皇太子，应当颁诏安南，特启用黄婉为礼部尚书，学士张志为副使，前往齐国。命令刚下，莫方营遣使上表降服，并登记其土地户口，听天朝处分，共有府53，州49，县176，帝接纳之，下礼，兵二部协议。至7月，黄婉由未行，以无旨落职，遂停使命。起初征讨之意发自下言，帝既则黄婉，因发怒说，安南事本一人唱，众皆随之，乃擅上听言计，共作慢词。此国因气因讨，已有定义，兵部急急议以闻。于是张赞即廷臣黄惧，请如前诏，仍遣求鸾、毛伯温南征。如莫登庸父子束手归命，无一心，则待以不死，从之。莫登庸闻大喜。19年，伯温等人抵达广西，传发檄文告知归顺投降可免罪的意思。当时方莹已经去世，登庸随即派遣使者请求投降。11月，率领侄子文明以及部署42人进入镇南关，披头散发，赤脚步行，匍匐叩头在坛上进献降表。伯温宣读诏令，赦免了他们。又到军门前匍匐再拜，献上土地，军民不及，请求奉行征朔，永远做藩臣。伯温等人宣示朝廷威德，命他们回国等待命令。奏书上报，皇帝大喜，下令削去安南国号，改为安南都统使司，授予登庸都统使，官至从二品，赐银印。原先僭越模拟的制度全部废除，将其13道改为13宣抚司，各设宣抚、同知、副使、佥事，听任都统使升降任免。广西每年赐给大统历，仍按3年一贡作为常历。又命令查核黎宁的真假，如果确实是黎氏后代，就割让所占据的四府供奉他的祭祀，否则就算了。命令下达，登庸惶恐敬畏的接受。22年，登庸去世，方莹的儿子福海继位，派遣宣抚同知阮典敬等人来朝。25年，福海去世，儿子弘毅继位。当初登庸把石狮人阮敬收为义子，封为西宁侯。阮敬有个女儿嫁给了方莹的次子敬典，于是与方莹的妻子武氏私通，得以掌握兵权。弘毅继位时才5岁，阮敬更加专横放肆，独揽大权。登庸的次子郑忠以及文明躲避到都斋，他们的同辈阮如桂、范子仪等人也避居乡间。阮敬发兵逼近都斋，郑忠、如桂、子仪等人抵御，未能取胜。郑忠、文明率领家属逃奔青州，子仪收集残兵逃往海东。阮敬谎称弘毅已死，以盈利郑忠为借口侵犯青州， 被参将于大游击败，被诛杀。弘毅刚继位时，派遣使者黎光奔前来进贡，到达南宁，守臣将此事上报。李官因为其国内动乱，民愤未定，阻止来使不要进京，而命令守臣核查应当立的人。到30年，事情查明，下令授予弘毅都统使，前往关口领取委任状。恰逢部署黎伯黎与黎宁的臣子郑简合兵来攻，弘毅逃往海洋，未能前往。黎光奔等人留在南宁将近15年，一同前来的使者大半去世。弘毅请求守臣代为奏请，下诏许可进京，其都统使的委任状仍等弘毅到关口时再给。43年，弘毅去世，儿子茂恰继位。万历元年，授予都统使。3年，派遣使者谢恩，祝贺皇帝即位，进献地方特产，又补上历年所缺的贡品。当时末世逐渐衰落，黎氏重新兴起，互相交战，其国家更加多事。当初黎宁占据清华时，仍僭越帝号，在嘉靖9年改年号为元和。过了4年，被登庸进攻，逃窜到占城边界。国人立其地黎县，改年号为光照。15年，查知黎宁所在，迎回清华，后来迁到七马江。黎宁去世，其臣子郑简立黎宁的儿子黎宠。黎宠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国人共同立黎辉的四世孙黎维邦。黎维邦去世，郑简的儿子郑松立其子黎维谭，世代居住在清华，自成一国。万历19年，黎维谭逐渐强大，发兵攻打茂恰，茂恰战败，逃到嘉陵县。第二年冬天，郑松引诱当地人内应偷袭杀死茂恰，夺取其都统使印，亲信同党多被杀害。有个叫莫敦让的人逃到防城告急，总督陈渠上报。郑松又擒获莫敦让，势力更加嚣张。茂恰的儿子进攻与宗人吕逊等人逃往广西司陵州，莫吕基逃往青州。只有莫敬邦有部众10余万，从京北道起兵，击退李党范拔萃、范百禄等军队，莫敦让得以回归。众人于是推举莫敬邦代理都统，各处流域司陵，青州的人全部返回。黎兵攻打南侧州，莫敬邦被杀，莫氏势力更加衰弱。进攻禁用驻军亮山高平，晋章驻军东海兴安，害怕黎兵追索，逃窜到龙州平祥边界，让土官列举情况报告当时官员。黎维谭也叩关请求通共，用国王金印盖印。21年，广西巡抚陈大科等人上奏说，蛮邦改朝换代如同下棋，不应当以他们的叛服作为顺逆的标准，只应当以他们背叛我或服从我作为顺逆。如今黎维谭虽然图谋恢复，但茂恰毕竟是朝廷的外臣，怎能不请示而擅自杀害他？私下认为黎氏擅自兴兵之罪，不可不追究。末世仅存的一脉，也不可不保留。倘若按照前朝旧例，听任黎氏归顺，而仍然保留末世，如同七马江的例子，也不灭绝其祭祀，在祭祀上较为妥当。朝廷廷议同意他的话。第二年，陈大科正派遣官员前去查访，禁用立即派遣使者到军门告急，并且请求派兵。第二年秋天，黎维谭也派遣使者谢罪，请求讲和。当时陈大科已任两广总督，与广西巡抚戴耀一起把此事交付左江副使杨银秋。杨银秋私下记忆说，不拒绝黎氏，也不放弃末氏，我的策略确定了。两次派遣官员前往质问，将进攻等人愿意居住高平的情况上报，而黎维谭请求讲和的使者也多次到来。杨银秋于是与他们约定日期，详细报告总督巡抚。恰逢晋章率领部众前往永安，被黎氏军队击败，海东新安之地全部丢失，于是讲和之意更加确定。当时黎维谭图谋恢复名声，不愿意以登庸自居，没有亲身入关的意思。杨银秋再派官员小谕他，他的使者回来报告说，按约行事，到了约定日期，忽然对官吏说，士兵饥饿生病，讲和礼仪没有备办，而且末世是我的仇敌，让他们居住在高平，不敢听从命令，于是半夜逃走。陈大科等人上奏说，这是其臣子郑松专权所致。黎维谭又派遣使者叩关，自称并非逃走。陈大科等人再派官员小谕他，黎维谭听从命令。25年，派遣使者请求约定日期， 杨银秋告知已四月。到了日期，李维潭到达关外，翻译官以六件事诘问他。第一是擅自杀死冒洽，回答说复仇心切，来不及请示。第二是李维潭的宗派，回答说是世孙祖父黎辉，天朝曾赐予绝命。第三是郑松，回答说这是黎氏世臣，不是作乱黎氏的人。那么为何半夜逃走？回答说因为礼仪物品没准备好，不是逃走。为何使用国王的礼制？回答说暂时仿效而为之，事后立即销毁。只有割让高平给末世居住，仍然相持不下。又小于他说都是进贡的臣子，黎氏昔日可以栖息在七马江，末世难道不能栖息在高平吗？于是听从命令，授予他入关的礼仪节文，让他演习。黎维潭率领部众入关拜谒御卧，完全按照登庸的旧礼仪。退下来拜见杨银秋，请求用宾主之礼，不被允许。四拜完成礼仪后退出。安南再次平定，下诏授予黎维潭都统使，颁赐立法，奉行进贡，完全按照末世旧例。在此之前，黎立即登庸进献代替自身的金人都披头散发，反绑双手。黎维潭因为恢复名正言顺，独自站立而面容庄严。当时官员嫌他傲慢，命令改制，于是做成俯伏状，在其背上刻字说：“安南黎氏世孙，臣黎维潭不能跪伏天门，恭谨进献代身金人，悔罪启恩。”从此，安南又被黎氏占有，而末世只保有高平一郡。27年，黎维潭去世，儿子黎维新继位，郑松专掌大权。恰逢叛囚潘彦作乱，黎维新与郑松转移守卫清化。34年，派遣使者入贡，下令授予都统使。当时末世宗族同党多流窜，躲藏在海边角落，往往见称公侯伯名号，侵犯边境，黎维新也不能制止。守臣发檄文质问，多次发兵夹击剿灭，虽然随时破灭，但边境颇受其害。黎维新去世，儿子黎维齐继位。天启4年，发兵攻打莫敬宽，攻克，杀死其长子，掳掠其妻妾及幼子而归。莫敬宽与次子逃入山中，又回到高平，势力更加衰弱。然而到明朝终结，二姓分据，终究不能统一。安南的都会在胶州，即唐朝都护府治所。其疆域东边到海，西边接老挝，南边渡海就是占城，北边连接广西的思明、南宁、云南的临安、沅江。土地肥沃，气候炎热，稻谷一年两熟，人性粗犷强悍。欢演二州多文学之士，骄爱二州多风流倜傥之士，与其他地方相比有所不同。